大家好，这里是地花之秀，这是我们第一期 YouTube 视频。今天录这期视频的原因是，最近在 Twitter 上面关于激进女权的激到底应该取激烈的激还是基础的激产生一些讨论，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探讨一下激进女权里的激到底应该取哪一个字，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好的，那我先从 radicalism 的这个 radical 的词根在英语语境和它的之前的古拉丁语的文化背景和这个词的 etymology 来开始解释一下。 radical 这一词出自于14世纪的古拉丁语的 radicalis， 它的含义是树的根部，然后它其实是只有在18世纪末它才被用于政治的讨论，而且是在1797年才开始被用于所谓的 radical reform 或者是推翻根基的意思。所以 radical 这词本身并没有任何推翻的含义，只有基础和根基的含义。然后在现代的这个政治理念里， radical 这一词用的是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view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of extreme change， 或者是根据政治理念、政治行为上的这种极端的改变和怎样去推翻现有的一些制度。然后其实在60年代在北美， radical 这一词突然变成了一个口头禅，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很酷很酷炫的意思。所以能看出每一个词的本身，它从这个时代的更变，它的用法和用意也随之改变了。
但是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基本的基代表着最基本的女性权利，他们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激烈激进的地方，他们只是想要基本的女性权利，所以才提出这样的翻译。就大家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分开去看，就是我们必须得要承认在台湾和在大陆的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在台湾他把女权主义称为 女性主义，而在大陆他把它称之为女权主义。所以在这个是基本的权利还是激进的这个女权，它首先是从不同地区的翻译不同开始的。台湾他们把它认为是基本权利，这是他们的翻译。大陆他是把它认为激进，激烈的激进，所以他们中间本来所指代的都是同一个事情，并且各有各的侧重，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些并不是台湾背景的女权主义者也在把大陆使用的激进的女权变成台湾的基本女权，这里边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好像大陆他们把女权又变成女性主义一样，在我看来，非台湾背景的女权主义者使用基本的激去替代激烈的激来指代激进主义，它本身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摆脱其他群体对于女权主义的诟病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指责女权过于极端，所谓的极端女权，所谓的他们这些是不正常的。而激进就是激烈的激，激进这个词它在汉语的意思里边就包括极端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一些人他们哪怕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想让自己被别人称为极端派，因为在他们看来极端派包含着精神不正常，仪态不优雅，总之是一个疯子的形象，这个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形象。所以他们希望在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同时仍然保持一个优雅的姿态，起码并不是像一个毫无体面的疯子，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激进这个词，而愿意去选择 台湾背景下的基本这个词。所以当大陆女权主义者也使用基本这个词去替代激烈的激的时候，它本质上仍然是像很久以前把女权主义替换为女性主义一样，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身上出现让社会规则不兼容的这种特性。
而且我觉得基本女权它的基于基本权利来说抹杀掉了 很大程度上激进女权所做的风格。我觉得激烈的激是必须要使用，因为这已经是代表了说我们是关注于破坏父权制和相关等级结构的文化变革。而我觉得基本权力的激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种改革的感觉给翻译出来，所以我认为用基本权利的基是有失妥当，也不能够很好的传达激进女权所要求的目标。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到是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怕用这些词吓到男人，他们对男人网络上发言也是比较狠的，但这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潜意识的问题，就是即使他们觉得自己不怕男人，但是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姿态够不优雅，在给世人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简中的环境里，如果选择基础的基这个词，他们还是希望给大家展现一个更加理性客观，情绪没有大起伏没有大波动的这样的形象给大家看。就像告诉很多人，我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的话是有逻辑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胡说八道，我们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是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在里面的。所以可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单纯的概括成害怕男人，可能不能包括这类人，但是他们也确实是希望自己的姿态好看一点。
是的是的，他们希望自己姿态好好看，而且他仍然也是在向外界或者说是向男人在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现在争取的只是最基本的东西而已，不是像你们所认为的或者说是像用这个激烈的激指代那个激进女权的这种所谓的特权的。所以我们会用非常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我们认为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不会像是这个政治意义上的激进主义这些人用非常激烈的手段去争取彻底的变革的。所以在我看来，基本的激进它其实暗含着对男权既有的制度的这种妥协，或者说它其实本质上来讲并不会真正的彻底的推翻或者说是彻底的改变现有的制度。因为从现在使用的这个语境就可以看得出来，当他们面临着激烈的激进主义和基本的激进主义这两个的选择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在意点以及他们的前进方向。当然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简中里边对于激烈的激进和基本的激进中的选择，而和台湾地区的原本翻译是无关的。
那我感觉他们用 ready 这个词的起源来做他们的论据本来就是很诡异的说法，因为现在英语母语者还有使用者都可以感受到 radical 这个词代表的意思是激烈的、颠覆的、革新的，但一群人非要合理化自己的说辞，说哦，拉丁语的词根的 ready 是基本、本质、原本的意思，这非常像之前就这个小蛇蛇跟我讨论过的一些汉字的起源和演变。就是父亲的父这个字原本是掌权者握着的斧头而演变过来的汉字嘛，起源所代指的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私有制家庭里面就是公经者的这个形象，而是分配资源做出决策的这些人。如果之前按照历史说的是母系社会，那这个字创造出来一定是代指女人的，但这是重点吗？就那群搞母权的人总不能说俺是这个父字被篡改了，我们要把它的真实意味用起来，所以我们不搞母权，我们要把这个母权写作父权，这不就是在搞笑吗？还有例子就是屡试不爽的爽字，也是这个小蛇蛇跟我说的，就原意是错误，这个爽字从四个叉叉就可以看出来，就怎么试都不会有偏差嘛，所以这个爽字是错误的意思。那但是在我们现代汉语的语境里面，爽字肯定绝大部分用的语境是畅快舒服的意思，连郭沫若都把这个爽字解释为我给你念一小段啊。郭沫若认为甲骨文的爽字是个象形文字，它像一个哺乳期的妇女，胸部是两个鼓胀的乳房。然后他后面也描写了很多就是这个很难宁非常恶心的这种。
啊，你这个小蜜蜂一下启发了我，我就突然想起来，微博上以前一个著名的讨论是该不该再把优秀的女性或女性学者称为先生。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以前在提到那个杨绛女士的时候，很多人都叫她杨绛先生。但是我们应该也知道，那个先生这两个词，首先日本人确实是在用先生，因为他们的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确实就是用先生这个词。但是民国年间的时候，中国学去先生这个词来代表优秀的这种老师、学者，所以那时候的女学者也确实叫先生。但在我们现在的语境里，先生指的就是男性呀，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性就可以被叫做先生，那优秀的女性被叫做先生，我们没有必要再用一个100年前的概念了。那女士就是女士，女老师就是老师，医生就是医生，所以不要再给我说看到一个优秀女性就叫她，哎，她可是叉先生呀。所以这只能说明有些人把从百度百科学来的词汇拿来炫耀自己的知识，真是一个绝望的文盲。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所以现在很明显，激进女权就是想要充满攻击性，去为女性争取权利，然后去抗争。这个权利也包括力量的力和利益的力。就你去抢占80%的权利，你只能得到50%。你只有非常激烈的、尖锐的去说出你200%的诉求，才可能在100年之内抢到80%。这也是为什么激进女权就基本的激，在我看来就是像在说女性要在父权之内，想要基本人权，想要等待男性赋予自己权利的一种撒娇，也是在对女性充满攻击性的不适，或者说不敢畅想未来的畏畏缩缩。它更是一种对女性做出权力抗争、女性嘶声力竭这种行为的消解。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网络空间中对于中文译名该用哪个词其实有了很多场的讨论。就比如说女权主义者说我们应该用女权而不是用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者说我们应该用女性而不是女权，然后支持激烈的激的这帮朋友们会说我们应该用激烈的激而不是基本的激，反过来使用基本的激的这帮人也会说我们应该用基础的激而不是激烈的激。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使用女权主义和激烈的激的这波人，他们所讨论的听众往往是他们所谓的自己人，也就是说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其实是在内部讨论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话题和主张变得更为激进、更为不包容、更为先锋、更为敏锐，而不是如何让我们所被大众接受。而那些更喜欢使用女性主义者以及基础的激进的人们，在我的感受里，他讨论的对象就更多的是对女权主义者不是很了解，或者说不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的人。他其实是在向普罗大众打个广告，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条词，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和主旨背后是富有逻辑性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理念是应该被正当化，也是应该被得到外界支持的。他们仿佛是主动磨平了自己的棱角，然后跳出去说你看我如何的光滑，我如何的柔顺，你应该来喜欢我。但其实女权主义它作为一种打破现有规则的一项运动，一项反抗，它是不应该主动去寻求外界的接受和喜欢的，应该是外界被迫被它所推进，从而不得不接受并支持女权主义的主张，而不是反过来让女权主义者在地上摇尾乞怜，祈求外界给他更多的认可和欣赏。所以我觉得这些关于中文译名的讨论，它在听众的选择上就能反映出很大的问题。
是的，是的，因为在他们的安排里边，或者在他们的构想里边，女性哪怕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也要顾及自己的外在形象。也就是说，女性哪怕她的目标在于推翻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建构，然而在推翻的过程里边，却仍然要遵守着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标准和规定，这个显然是非常的荒谬的。如果我们的目标就在于推翻父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推翻父权的过程里边又要遵守父权制的规定呢？所以就是说，当他们就是总是要用基本的这个激进来取代激烈的激进的话，它事实上是从外在到行为到思维这多个层面，将女权主义争取权利这个过程里边的所有事情都规定好了， 而且这个规定就是父权制本来就已经有的规定。
就是我经常在推特上看到一些女权博主有个说法，他认为极端女权应该摆脱情绪化的这种表达，偶尔的情绪发泄可是可以的，但是长期以来应该更加理性。其实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聊这种问题，关于情绪化和理性的这种表达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所谓的情绪化，它其实只是一个悖论，因为在这个男权社会，只要一个女性她立场坚定，她不容妥协，她一定会被污名化为情绪化，不管她的主张和诉求有没有事实和逻辑做支撑。就所谓的这个两种激进女权这个翻译的取词来说，不能用激动的激，一定要用基础的激，它其实也是在规训女性，让她从名字开始不能显得情绪化，它一定要你磨平棱角，让你不断的变得更包容，让你变得更平和，让你一步一步的不能让其他人感到冒犯。所以其实这种所谓的让你放弃情绪化，只是说让你放弃你能冒犯他人的情绪，所以它归根结底是要女性来放弃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不断的被这个男权社会所裹挟。
另外一点就是情绪化和愤怒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任何一个男人放在现在女人所处这个环境里边，他面临着不公歧视，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会愤怒，他就会大声疾呼，他就会生气，他就会厌恶。一个正常的反应被他们认为是一种不理性的状态。那么如果面临着这些糟糕的对待的时候仍然能够平静平和的话，这个已经不再是人了，他可能是个神。那么女性遭受着这样的对待，女性又是个人，那么女性为什么不情绪化，为什么不愤怒呢？她所说的情绪化只是对愤怒的污名而已，女性的反抗的力量就来自于愤怒。所以当他们否认女性的愤怒，也就是在用情绪化指代女性的愤怒，又把情绪化和这个非理性对应起来，又把理性等于男性，女性等于情绪化，所以女性真的要做什么说什么和改变什么时候，就必须要学会理性的方式，而要去排斥情绪化的这种方式的话，它本质仍然是想改变什么就需要变成男人去改变。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是作为女权主义者，然后去按照男权的标准要求女性和要求自身的这种做法，是一种非常无知又可怜的一种做法。
而且这就很像这个男权社会，他无法反驳女权主义者的主张和立场，于是他就不从逻辑和事实下手，他反而会反过来指责你说你态度不对。就好像说他们无法说女权主义的纲领不对，他们就说女权主义的名字太过咄咄逼人，容易把外来者吓走。说到这个激烈的激进女权，他们无法说他们这个行动主旨不对，就反而会过来说你这个激烈的激太过吓人，可能会让外界人对我们产生误会。所以他一切的一切只是说他无法从根基上来反驳你，于是一定要给你挑出一点错误来，一定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说你可能看起来情绪化，说你可能看起来不平易近人，说你可能会不能团结所谓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这其实是男权社会在给自己打空洞和苍白的补丁。
好的，大家都说的特别好。我个人觉得取基本的基，抹去了取激烈的基的激进女权的攻击性，并且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女人可以愤怒和情绪化的权利。而这些都是父权千百年来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想要摆脱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各位对两种用字的激进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们。